来以前，按照这里负责的同工们的希望和要求，就是今天的信息要带一些福音性的信息，所以请大家原谅我想着先问一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到底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就是说从这一次的聚会以前礼拜五以前还没有接受救恩的，没有信主的，我能知道有多少吗？不好意思举手吗？没有关系啊，那就是看来都信了。好不好？你礼拜五以前还暂时没有信主的，你让我们看一看。好，一位、几位、两位，谢谢。好，好，感谢主哈。好，谢谢，知道了。但愿今天的信息不仅是让我们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让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也得益处。暂时现在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愿你和我们一同走天路，接受这个救恩啊，让我们一同得到这样上好的福分。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过去几次的聚会，主啊，每次的聚会都看见你自己的能力显明在这软弱的人身上，因此我们愿意把完全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原来是你手上的器皿，主，我们原来是无用的人，主啊，你的孩子真是在主的面前说是一个不配的人，主啊，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孩子回想自己的一生，在神面前多有亏欠，在人面前多有亏欠，好像是欠债累累，在大陆欠着许多的福音债，海外欠着许多的爱心的债，主，这许多的债务在世上的时候都是难于偿还，只有求主的宝血遮盖涂抹，求主的怜悯托住。因此今天在末了这样的一次聚会，愿主你自己的圣手亲自在这里工作，主，让这个无用的人在你的手上，主啊，因着你自己的光照，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主啊，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和众多弟兄姊妹能够分解的清楚，让讲的人和听的人同蒙恩典。主啊，求你垂听悦纳我们这不配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刚才我们读了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在刚才上一堂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看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前一半，那就是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团、祭司班、祭司群，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下边彼得接着又说，我们这几个人要做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团，是属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这几个人要做什么？下边说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者说的简单一些，就是让我们把我们招出来，要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的主的美德，招我们的基督的美德。基督是把我们选召出来，招我们出了黑暗进入光明，主是做了这样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就要宣扬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美德。实际上那么我们仔细地看，主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里边也有许多的一些不同点，比如说不仅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且召我们出死亡入永生，而且召我们由悲观而乐观，而且召我们胜过罪而向着善。神有这样许多的美德，今天愿意和在座的或者暂时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同看一看 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的美德，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位基督，这位主的美德，来宣扬主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救恩。在这里说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哎呀，大概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感觉，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好像这个漆黑的夜里，夜深沉，茫茫无尽期啊。但是信主以后，心灵里边好像进入光明，马上灵里面就有种光明喜乐，真是出了黑暗进入了光明。前几天我记得介绍了一首诗，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女诗人Eliot 她写的一首诗，就是这样无善可陈，但因我主流血深恩，那意思就是像我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因为呢我主耶稣基督流血的深恩，又因为主呢他招我亲近，他吸引我，感动我，让我来亲近他，那末了他说上主羔羊，我来我来，那首诗啊感动了很多的人。有一个见证，我见到有一篇见证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家庭啊，那真是面临着诸般的苦难，很难再生活下去了，那个做父亲的觉得走投无路，如果他要自杀而死的呢，那如果自杀而死的话，就是撇下了妻子还有下边的孩子，所以后来就决心和他的妻子一起商量，全家服毒自尽，夫妻两个同时自杀，孩子也不要留下他做孤儿，免得受苦，所以就预备了一些个毒药，一杯一杯的都在那儿摆好了，就准备大家同时在那里喝，喝完了以后同归于尽，就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就算了，以死了之，他原来是这样想的。忽然那个电话铃响了，这个丈夫非常的生气，什么人这个时候来电话，拿电话来就很生气， What do you want? 你想着干什么？没想到那边呢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子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姊妹想着利用这个电话呀来传扬福音。一听那边的声音很生气，这个姊妹就很柔声地说，你介意不介意我给你唱一首诗歌呀？他也没等着对方回答，他就唱那首诗歌，就是前几天我所说的，就是这样无善可陈，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但因主耶稣基督流血的深恩，又因为上主羔羊他来招我亲近，上主羔羊我来我来，那个诗歌有很多的人会唱，也是很感动人的。结果那个姊妹唱完了那个诗歌以后啊，这个要自杀的丈夫那个怒气也没有了，而且心里面就变软了，那边那个姊妹就接着跟他谈了一点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好不好，我上你家里去拜访你，跟你谈一谈好不好。这个做丈夫的哎呀，听到那个姊妹那个爱心，那个关切，无缘无故的一个爱，他觉得没有办法拒绝，就是好，我欢迎你来。结果那几杯的那个毒药没有喝，电话放下了，那个姊妹到他家里边给他们全家传福音，结果那个要自杀的丈夫悔改信主了，出黑暗入光明。这一家改变以后，就和那个姊妹，这个丈夫就和那个给他传福音的那个姊妹到处做见证，做见证说我当时面临绝境，已经觉得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再生存下去了，就在那个决然无望的时候，一个姊妹在电话里边给我唱了一首诗歌，跟着给我传讲福音，因此我出黑暗 若光明，我现在蒙恩得救了，变了一个人，也看见主的恩典，生活上也给出路，所以他就做这个见证。做完了见证，那个姊妹就唱这首诗歌，唱完了就呼召，说有人愿意信主吗？有好多人就信主，他们成了这么一个布道团，这么一个布道队。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当中恐怕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那这样的书籍就更多了，那我就不再细说了。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美德，再有也是让人出离死亡进入永生的这样一个美德，一种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活在世上，以弗所书，没有指望，没有神，不信神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指望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神。但是接受了救恩，信了神以后，就由那个没有指望就变得有了指望，脱离了死亡进入永生。不是说我们死后，哎呀，我们进到一个永生境界，到了那个时候，哦，我原来这个时候还有永生，不是那样。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确据，因为圣经上应许我们说，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受他名的，信靠他名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就给我们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做神的儿女，永生神的儿女。神是永生的，那感谢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是永生的。圣经上说，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里边了。但是反过来说，人若认自己的罪呢，神就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问题是我们认罪了没有？你不认罪，不认罪你就是罪人，认罪，认罪就是义人。因为我们认罪以后，神就必定要赦免，必定赦免就必定赦免。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有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生。不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哦，原来我可以到天堂来，不是，现在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很大的福分。就在前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底特律那里参加了有一个追思的聚会，有一个老年的一个弟兄，他被主接去了，走的时候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啊，劝勉家里面的人说我们天家再见。等到那个追思聚会的时候，大约有二三百个人一同聚集，他的两个儿子上台做见证。顶奇妙的是，两个儿子商量好了，都是打着红色的领带。哥哥在那里讲，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怎么样的平安，怎么样的喜乐，怎么样的安慰家人，怎么说我们将来天家再见。他讲完了以后，那个弟弟接着又讲，说因为我们信靠主，当然主耶稣当然是自己的父亲走了，暂时的离别也免不了有伤痛。这弟兄两个啊，讲的时候一面笑着一边流泪，一边流泪一面笑。那个弟弟就说，今天我和我的哥哥，我们特意打了一个红色的领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他生前就喜欢红的颜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和我们的父亲虽然不愿意离别，但是人都有一个去而不返的时候，我们只好离别。虽然离别有悲伤，但是我们有指望，将来不久我们会在天家相见，而且永远相聚，而且在那里再不分散了。父亲现在虽然离开世界，他是细了世上的劳苦，离开世界对他来说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这样一个追思的聚会，虽然是伤痛的聚会，对父亲来说，他指着他那个父亲的那个棺木遗体说，对老人家是一种喜乐，对他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我们带着红色的领带，是表示祝贺我们的父亲离开 这个黑暗的世界，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而进到神那里去。哎呀，那一次的那个聚会啊，他们弟兄两个是笑着流着泪的诉说他父亲的这个经历见证。我坐在第一排，我也笑，但是我也流着眼泪的那样笑。我发现不少的弟兄姊妹是也在那，因为他上面好像说笑话一样，也在笑，但是流着眼泪的笑。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不同点，我们有指望，我们离开世界只不过是搬一搬家就是了，是让我们能够出离死亡，进入永生。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德。除此以外，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让我们能够由悲观而乐观的这么一个美德。我想大概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一位弟兄，前几年他从大陆到美国来是探亲来的。他来的时候随身带着一个叫皈依证，大家知道什么叫皈依证吗？就是佛教啊，要准备剃度当和尚的那个皈依到佛门的一个皈依证。他是准备要进入佛教的，而那个时候呢到美国来探亲来了。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愁眉苦脸，也不愿意多说话，那个脸呢跟什么东西锁住了一样，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多说不多讲。后来慢慢的就看他，哎，有一点笑容了，再慢慢的跟他谈，他就有一些个话了。后来才知道他心里边有很多的苦毒，很悲观，甚至于家庭都要妻离子散，家庭到了那么一个没落的那么一个地步，所以他就决定要信佛，甚至于要剃度当和尚。所以有一个皈依证，拿着这么一个东西到了美国来的。以后他认识了主，接受了主的救恩以后，那个满面都是红光。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决志要受洗。在他受洗的前一两天，他做见证，我为什么要信主啊？以前我怎么样的迷信这个佛教，他把那个皈依证就拿出来了，说现在这个东西我不要了，交给牧师让他把它烧掉。弟兄姊妹给他鼓掌啊，那个弟兄是满面的笑容。他不仅如此了，他回大陆以前再三的这个给我提起个要求，他说你知道哪些个书是有用的啊，传福音是有效的，请你尽量的给我，有多少我要带多少，我尽量的都带回去。我说恐怕你太多进海关不大容易，我给你介绍国内有两个弟兄谁谁谁那里有书，不但有书而且有光盘，他高兴极了啊。这个弟兄回去以后就在他家里面开始聚会，他那个家庭也原来要破碎，后来也是又很圆满啊。那个家里他原来拜的有佛像，后来把那个佛像也扔掉了，他说扔掉以后不但没有灾难，反而更平安了。这是一个很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许许多多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有悲观而乐观的这样的见证，这也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德。不仅这样，主他在世上的工作，因着他的救赎和救恩，也让我们胜过罪而向善，这样的一种美德。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说过没有，强盗变成传道。我见过有一本见证，是一个传道人写的，他说没有信主以前，没有传道以前，我是一个强盗，是海盗，到那个海里去打劫去。那讲的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也很讲良心呢。弟兄姊妹你听着啊，这个强盗还有强盗的良心呢。他说我们怎么讲良心呢，那几个哥们儿 就是那些个这个强盗啊，他们称兄道弟了。我们这几个人抢来的东西，你要到那个海上去抢，当然是赶快的搜索别人的身上的东西，什么这个耳环，什么样的戒指，或者什么样的饰品、装饰品、项链等等东西。那个东西你随便往口袋里一装，别人不知道啊。可是我们那几个人很讲良心，没有一个是藏起来的，大家都拿出来，一块儿是大家平均的分配，也非常的讲良心。所以大家说这个良心呢，强盗有强盗的良心，妓女还有良心了、所以这个良心是靠不住的。他说后来你看他特别提一件事情，他怎么多么有良心。他在这个抢劫的过程啊，有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把身上的钱，就不得已他因为要搜查嘛，就把身上的钱给了他了。啊，一面给他钱一面就哭，哎呀，我家里还有病人，上面老人有病，孩子也需要抚养，我就这一点钱，这点钱这个家里这个病人也没办法治病了，那孩子你看看这怎么办。那个强盗他说，那时候我觉得我有良心，因为他这一哭，好，我只拿你一半，我收一半，这一半给你。这么一个人啊，在这顺便说一下，人的良心是靠不住的。这一个强盗后来悔改信主了，悔改信主以后就成了传道了。他传道了，而且把他那个黑帮里头的一些个人也带领有人就悔改信主了，说因此遭受那个黑帮的那个其他的那个黑帮的那些个人遭受他们的这个痛恨，说你看这个人背叛了我们，不但背叛我们，他自己信耶稣，他还把我们那个哥们儿也拉去，也去信耶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啊，这个抢劫的这个团伙，这个岂不是要被破坏了？所以那几个人就想办法，就要拦着路，想着要打他。后来他们有几个这个抢劫的人，就是黑帮这一类的人，知道他要走哪条路，在半路上就堵着他。三个人也不是几个人，把他毒打了一顿，打完了以后是鼻青脸肿的回来了。那么和他以前在那里同伙的也是悔改了的那个黑帮就跟他说，是你按你这个啊这个武术，按你的这个能力，你别说他们三个人，四个人他们也打不过你，四五个人也难能靠近你。你还手一打他，三个人不都打走了吗？你猜他说什么呢？我可以把他们打走，但是打走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和他们传福音了。感谢主啊，这就是神自己的全能对于人的改变。像这样的变化太多了，不知大家看过有什么光盘没有？有应召女郎，就是妓女了。后来悔改信主了，歌唱很好，就到处唱诗，到处唱歌，就是诉说自己的这个过去的那种罪恶的生活，为主做见证。这样的情况也是很有啊，也是有一些。所以我们看来，主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永生，由悲观而乐观，胜过罪恶，向着善，向着良善，这样的一种成长。这是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做的工作。有一个大概是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Ironside， 我记得不错的话是 Ironside，比较出名的这么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个反对神的人，无神论者，也有一点名气，给他一封信向他挑战，说是在某一天，大概是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在某一个广场里边，咱们在那里公开辩论，你说有神，我辩论怎么证实没有神，你敢不敢公开的辩论？这个 Ironside 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很爽快的应战，可以， 公开的辩论，但是有一个附带的条件，你带一百人，我也带一百人，你带的这一百人要说明原来他们信神，后来不信神了，因为由不信神由信神而到不信神，他们的道德怎么提高了，生活怎么改进了，怎么样的成为良善，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改变，你带着一百人做这样的见证，我也带着一百人，这一百人说明从前是不信神的，现在信神了，信神以后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过去怎么样痛苦，现在怎么样的喜乐，过去怎么样的悲观失望，现在满了希望满了乐观，过去甚至于是非常的沉痛，现在是心里面很有喜乐，过去甚至于可以无恶不作，现在是改恶归善了。我带着这么一批人，你带着那么一批人，我们公开的辩论。结果后来那个无神论者给他回了一封信，咱们那个辩论取消算了，他没有办法能够带那么一百人来为他做那样的不信神的见证。今天好像我刚才看见有两三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我希望这两三位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想一想你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应当怎么样的安排，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信靠主呢，还是做一个根本不信神的人，这里边是不是还有需要有迟疑有考虑。第一天的时候我讲了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来了没有，我说你要想着研究透了再信呢，大概是不容易。有人说我研究透了再信，我说根本不可能，不要说神你研究不透，神所造的万物你都研究不透，神所造的这个人都研究不透，甚至于你连你的头发都研究不透。有多少人做皮肤科的大夫，我们在当中可能也有皮肤科的大夫，你一辈子研究这个皮肤科你研究透了吗？那么多的同事专家研究透了吗？这么点东西都研究不透，宇宙你能研究透吗？创造宇宙的神能够研究透吗？所以这少数的几位朋友早一点和我们同走天路啊，早得平安早得喜乐。有人说不行，我非得研究不可，这个研究也可以啊。我也和你说个笑话，我曾经和人说过，有人说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研究透了以后我再信，我说好，等到那一天你信的时候，你一定有一部著作出来。怎么呢？你原来不信，后来怎么信呢？一些个问题，疑难问题怎么解决的？你一定有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有一本《游子吟》是吧？那个作者叫冯秉成，他亲自和我说的，七八年他不信，后来他有很多的疑难问题，他信了，信了以后他写了一本《游子书》，一印多少万册，帮助了多少人。所以我对那个暂时不肯相信的朋友，我说你现在不信没有关系，将来你信了以后，你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把你这个相信主的过程写出书来，好像那个冯秉成一样，可以帮助多少万人。我说如果我这个年龄要是能够活到那一个地步的话，我希望我能看到你的著作。但是我说呢，早信呢，早信对你自己是一个好事，晚信可能是别人的福气，你帮助别人，早信早信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基督。有一些事情我今天想起来，愿意和弟兄姊妹诉说主的恩典，不是少数的一个人两个人。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啊，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密苏里这个地方，大概华人教会也很多，甚至于有些人说现在是华人向西方世界传道的这么一个时机。顺便提一个见证，但愿神主的宝血能够遮盖，让大家知道不是在这里夸口。有一年2003年我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那里，意大利有23个华人教会，分布在许多的小的地方。保罗从前被押解到了那个罗马的时候，他是在布丢利那个地方登陆的。布丢利是个小地方，在那个地方有华人教会，100人，我在那里讲过道。后来他保罗被押解到罗马，靠近罗马的时候有一个三馆和亚比乌，都是小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也有华人教会，也有100人，我那年也在那里也讲不到啊。那个意大利有那样很多的这样的几个小的教会，那一年是23个啊，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一年呢，我被约在一个意大利的教会里头讲道，我说我实在是很为难，这个只有说人能够把从汉语翻译成意大利语，有这样的情况我就讲，要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讲。后来问了问呢，在那里的那个华人教会当中说，意大利语我们会说，但是要把讲道翻译出来，翻译的恰如其分，我们比较困难。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说，只好那就不讲了。那意大利教会的那个牧师呢，人家很热情，他说这样，你用英语讲，我们呢意大利这里有弟兄既懂英语，他当然会说意大利语了，你就用英语讲到，他就给你翻成意大利语，这样行不行？后来我一想，这个倒还可以。为什么呢？反正我跟那个翻译的那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讲了2次了，我就是没讲以前，我先和他谈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我在和他慢慢的谈，我要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得非常的仔细，他心里有数。所以等他上台我用英语讲到的时候，非常的胆子大，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讲错了没关系，他给我翻译对了。而且我也不怕，下边那意大利人大概他英语也比我强不了多少。这是主的恩典啊。那个是看见了神自己的作为，详细情况不说。等那散了会以后，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那个牧师的师母，他说过去我们意大利人差派宣道士到中国去传道，今后啊大概可能需要中国差派宣道士到我们意大利来给我们宣道了。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牧师的师母说的。我说这一些，求主的宝血遮盖洗净我自己，但愿不是在这里显示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说把这样一个需要摆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把招我们要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宣扬基督美德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一个使命，放在了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我常说，按年龄来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大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年富力强，你们比我要优越得多。按学历来说，我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我本来想着大学毕业，后来那个时候要传道差半年，那么文凭我不要了，所以我大学都没有毕业。大概在座的学历有相当多的人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大概你们都比我强。按语言来说，我的这个英语相当的蹩脚啊，我这个英语这个就是那个我自己知道啊，刚才也说了，那么就是都不敢用英语讲道。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你们的英语都比我强。圣经知识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1945年，那个时候我是信主的第2年奉献的，奉献以后跟着清楚主的呼召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传道往往是看参考书，别人的讲章怎么讲的，哎，这几个讲章挺好，我把它合在一块成了我的讲章，我是这么讲道的。 恐怕现在弟兄姊妹教主日学的、查经的、圣经看过多少遍的，可能比我当初那个时候也强。我说这些，就是说恐怕这个历史的使命落在了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我们白白的得了主这么多的恩典，但愿神给我们一个知恩、感恩、有报恩的心。今天不容讳言，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是蒙了神很多的恩典。我们怎么蒙的恩典？是过去西方的宣道士到我们那块土地上，甚至于是不毛之地，当时非常的落后，生活还非常的艰难。100年前、200年前的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简直苦不堪言。而那些个传道士是离家背井，在我们那片土地上开荒布道的。没有那样一些个先驱者，恐怕今天我们难以坐在这里。当我们坐在这里感恩的时候，一方面要把荣耀归给神，另外我们也应当思念那些先前到我们的国家当中，到我们的民族当中披荆斩棘、开荒布道、流泪撒种、流汗撒种、流血撒种的那样的一些个传道人。有一个弟兄是姓黄，他是在西雅图退休以后，他就准备查找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殉道的那些个西方的宣道者。在他查找这些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和他有些个交通，也有的时候有些个商量，那么也有的时候有些共同的探讨。这一个弟兄后来制成了一个表，原来说1900年义和团事件当中在中国被杀的西方宣道士说是187个人，后来有人找了找说188个人，这一个黄弟兄他再三的查找，他说一共189个人。这是他列的这么一个表，在这189个人当中都有他们的名字，有中文的名字，有外文的名字，有他们的出生年月日，他们怎么样的被差派到中国去的，在中国什么地方传道，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被杀害的，他原来他的国籍是什么国籍。我算了算，189个殉道者有43个是美国人。而可惜现在的美国的教会把他们前一代人的心智好像是忘记了。求主怜悯这样的一些弟兄和姊妹，也给我们有一个回报西方教会的心，让我们也为西方的教会祷告，但愿神过去怎么样赐福前一代的人，让现在的一些个年轻这一代的人不忘他们前一代人，他们那个前代的人爱主的那个脚踪。这里有几个人是他们离世之前，就是殉道之前，他们遗留下来的话。这个人说，这个人叫 Edward， 他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是殉道以前留下的话。这里还有一个殉道者他的话，殉道以前他怎么说呢？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为主和中国而死。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恩典，应当纪念这些个先驱者，他们是这样的流血撒种的。还有一个人他说的话让我更受感动，这里这一个殉道者他说，他是这样说的， 这里他说一百年后，那是1900年了，他说一百年后我们会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这是他殉道以前说的一句话。现在是2008年，1900年到现在是108年。他说一百年后怎么样衡量在这里我们的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看得出来，100年前的殉道学今天开出了福音的花朵。这样一个表啊，奉献的弟兄说可以白白的赠送，但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公布。我今天只带了两张来，这一次只带了两张，我想我们这里可以公布一张，另外的地方也可以公布一张。如果高弟兄和周弟兄你们看其他弟兄姊妹还需要哪一个聚会的地方，特别是美国的教会，美国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如果答应公布的话，请你们告诉我，我再寄来，10张、8张、20张都可以。唯一的条件就是在聚会的地方公布，不要把它放在那个书桌里头，不要把它藏起来，没有用处。让这一代的中国的信徒，让这一代的美国的信徒看一看前一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宣扬基督的美德的。好，这个我忘记了是不是已经给了周弟兄一张，要是如果给了周弟兄一张的话，那这一张就是留给高弟兄啊。大家要是看的话呢，就公布出来来看。在2003年我病了以后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前后有6个月是在医院里边躺着，翻身都翻不了，翻身的有别人的帮着我啊翻身啊，后来能够下地了，根本站不直，坐一会儿坐几秒钟就头晕啊，后来慢慢的能坐着，能起来，起来就是坐着轮椅行动，再后来呢可以不用轮椅，就用那个 walker 来走路。到了2004年的那个秋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走路也不能走得太多，这个看书也不能看得太多，讲话也不能讲得很多。我说那神让我留在世上干什么呢？后来我就想把过去的几个文字整理整理，做一点文字工作，就把过去所写的一些个零碎的诗整理出了一本叫《最后的路程》。这其中有这么几段话，今天人和弟兄姊妹分享。这里说，长江的洪峰啊，你飘走了多少宣道士的汗水，黄河的沃土啊，你埋葬了多少殉道者的血泪，青海湖滨的霞光啊，你照耀过多少牧羊人的心扉，天山雪岩的巨石啊，你树立了多少撒种人的墓碑。前一代的工人已经归回了天庭，求主兴起这一代的姊妹弟兄，求主兴起20、30岁的童工，像来华的剑桥七姐，像近代的宣道精英，虽然像提摩太那样的年轻，却已经被主使用。求主兴起40、50岁的童工，像马丁路德，像威斯里弟兄，突破黑暗的权势，带来时代的复兴。求主兴起60、70岁的童工，以丰盛的生命使别人的生命丰盛，以相通的心灵使众人都心灵相通。 求主兴起八九十岁的童工，站在守望楼上，时刻待祷警醒，虽在垂暮之年，仍是不灭的明灯。求主兴起一批又一批的基督的精兵，奔向福音未得之地，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主的重大使命。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读这一点。这本书呢，我想着留下一些是在高弟兄那里啊。如果这里弟兄姊妹愿意要，可以向高弟兄那里去取。如果弟兄姊妹愿意奉献，把你奉献的款投入我们本教会的奉献项，就留在我们本教会使用啊，由我们本教会来支配啊。感谢主，这是纪念前一代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个工作。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比我年长一辈的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赵君颖，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听见说过这个赵君颖的名字。没有、哦、无名的哦，有人看见，感谢主。哎呀，谢谢主啊。赵君颖牧师是比我年长一代，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奉献出来做传道。那个时候是上一个世纪20年代，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同学都看不起，亲友都看不起。20年代那个赵牧师出来做传道，大家更是看不起了，那简直穷传道。但是他的父亲呢是非常富有，父亲可以说是多少万的这个财产。后来他觉得这个儿子传道给他丢了脸了，他的父亲就给儿子下了一个艾迪韦顿书最后通牒，说你要不传道的话，我多少万的家产都归你来使用，你要是继续传道的话，我们父子的感情现在就一刀两断了，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那就是说遗产你就无份无关了，两条道路由你来选择。后来这个赵牧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传道的道路。那个时候传道在中国大陆，赵牧师他不领受教会固定的工资，就是凭着信心生活，凭着信心生活，就是弟兄姊妹给他的爱心奉献多一点，他的生活就富裕一点，弟兄姊妹的对他的这个奉献馈赠少一点，生活就困难一点。赵牧师他的孩子有很多，他其中有一个儿子，我亲耳听见他的儿子说，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些个弟兄姐妹和他的父母啊，一家子人经常是一天三餐都是喝着稀饭过日子。那个时候赵牧师呢是住在江苏，有一个县城约赵牧师到那里去讲道培灵会，连着几天的培灵聚会，日期已经定了，内容也定了，到了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给记录费来，而自己家里这个钱呢都用尽了，不仅是没有路费，而且那个粮食也要用完了。那个他的师母姓赵，姓张，叫张静初。这个赵师母就和赵牧师说，是聚会的时间快到了，没有路费，你知道不知道？赵牧师说我知道啊，家里粮食快用尽了，也没有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赵牧师我也知道啊。那赵师母说怎么办呢？赵牧师我们传道人怎么办，我们祷告神吧，求神看看怎么样的带领。两个人共同祷告，有的时候分别祷告，祷告了几天以后，赵师母问他，你向神祷告了这么几天，神对你有感动没有，有启示没有，从神那里有话没有？赵牧师说有， 赵师母说，神对你怎么启示的，怎么感动的，你说一说。赵牧师说，我不说。赵牧师说，你不是赵师母说，你要不说的话我就说了。赵师母说，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奉献出来。什么东西呢？就是结婚的那个戒指。赵牧师说，我也有这个感动，应该把那个结婚的那个戒指把它奉献出来。赵师母说，你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你有这个感动为什么你不说呢？赵牧师说，因为传道的缘故，你陪着我走这样那个艰苦的道路已经难处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剩下的纪念品只有这样一个结婚的这个戒指，而且家里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一件了，我怎么好意思说出来把给你的那个纪念的结婚纪念的戒指拿出来把它典当卖掉呢？他说没好意思说。赵师母说，你这个人就不对了。赵师母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说，一个弟兄为了传道的缘故可以把多少万的家产完全放下，他的妻子就应该跟着自己的弟兄同心合一的走这样一条艰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那天他们就决定把这个戒指就献出来。我这儿还有一个戒指，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这个戒指那我是绝对不愿意拿出来的。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是在我将要被到送到农村去劳动的前两三天，我的妻子和我结婚的。仓促之间结婚是借的房子，家里又贫穷又困难，我的妻子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和我结婚的。1957年结婚以后，到了1995年，到了我的女儿那里，我女儿那时候在瑞典，正好是赶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12月初。后来我的女儿知道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问了我们结婚的情况，我们说结婚的时候就是有十来个弟兄姊妹唱了两首诗，有一个人有劝勉，完了以后大家一同感恩，是每一个人清茶一杯糖果两块，这么一个婚礼过去的。我的女儿说，我给你们打一对戒指，这个戒指里边有我妻子的名字，这个戒指里边有我们结婚的日期，所以这个戒指我是轻易不会给人的。我妻子去世的时候，她戴着那个戒指，她的那个戒指里头有我的名字，有我们结婚的日期。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妈妈走了，我们不按世俗的习惯，好像陪葬什么东西啊，什么衣服什么东西，不陪葬这一些，但是唯独这个戒指让妈妈带走，而我这个戒指要一直戴着，将来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祝福我的孩子们也要把这个戒指带走，和妈妈一同安葬，葬在他的旁边。所以这个戒指我是绝不轻易拿出来的，我知道这个戒指的分量。但是那一天赵牧师和他的师母两个人决定把这个戒指拿出来奉献给神，拿出去典当。大概青年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从前有当铺，不知道有这个典当。典当啊，就是把一个贵重的东西放在那个当铺里边，那个当铺里面的人呢会给你写一个当票，或者就好像收据一样这样的东西，说你这个贵重的东西可以当多少钱，他就给你多少钱。但是呢有一个日期，3个月半年你必须得归还，不但归还，而且每一个月有很重的利息，到时候连这个他给你的钱在利息都得归还，到了时候不归还的话，这叫死当，你所典当的这个东西就归当铺所有了。 那一天他们要拿那个戒指出去典当的时候，那个赵师母也要跟着去。赵牧师就劝他说，你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去了？赵牧师说，我怕你会难过啊，恐怕这个东西典当出去以后就赎不回来了，你会难过的。赵师母说，我一定要跟你去。为什么？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奉献出来这个戒指，将来谁也不许后悔。后来赵牧师说，既然这样就一起去吧。那一天天下着小雨，夫妻两个人打着一把伞，肩并着肩的走在那个泥泞的小路上。到了那个当铺那里，赵牧师就把这个戒指给了人家那个当铺的职员，那个职员就在那里写当票，就是写那个收据。赵牧师心里想，戒指给人家了，钱要拿过来，但是恐怕再把它赎回来是不可能了。那赵牧师是那个时候很难过，往后退了几步，倚着墙啊，那个眼泪就一直往下边流。后来人家那个当铺的职员把当票写好了，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就准备把这个钱拿回去，一部分做路费出去传道领那个培灵会，另外一方面呢，一部分钱留在家里买一点米，就度过家庭这个艰难的生活。那天他们从当铺里回去的时候，路上还是下着雨，两个人还是打着一把伞，还是肩并肩的走在那个泥泞狭窄的小道上。那个赵牧师心里难过极了，觉得这样的一个贵重的东西、宝贵的东西、值得纪念的东西，竟然这样的就是送出去了，心里想很难过，恐怕戒指回不来了。忽然在心灵里面一亮，有一个感动，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想到这里以后，心里边就有一个默默的祷告，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海都干了，石头都烂了，主啊，我心爱你。他当心里面这么一转的时候，心灵里面就有了力量。回去以后，有人说这是赵军营牧师自己写的诗歌，据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夫妻两位一块儿写的这么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唱一唱，我忘记了把那个诗歌的原文带来，我试一试背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背得下来。一共四节，好，谢谢。一共四节，第一节说，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遇误会，或遭敌对，主啊，我心爱你。副歌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第二节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第三节说，家人离弃，朋友嘲讥，主啊，我心爱你。吞声忍气，默默受气，主啊，我心爱你。第四节说，如醉如痴，无时无知，主啊，我心爱你。终日如羊，被交于死，主啊，我心爱你。副歌是，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上一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青年人 唱着这首诗歌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也知道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是唱着这首诗歌离开舒适的家庭，奔向当时比较荒凉的边疆，到边疆去开荒布道。也有些个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唱着主啊我心爱你，也有些个人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说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我们大家一同唱一首，唱一唱这首诗歌，请姊妹给我们弹弹琴，谢谢。调子是比较熟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唱。继续弹琴，我们祷告，请姊妹继续弹琴。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一同查看你自己的话语，也是想到了前一代的人，主如同云彩那样的围绕着我们。主，但愿让我们的心受激励，被感动，我们愿意沿着前一代人这许多见证人的脚踪，继续走这样服侍主的道路。亲爱的主，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祷告。我想给还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们一个机会，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心智愿意决志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刚才有两位还是几位说我还暂时没有信，我不知道这两位你现在有没有感动。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举手，能看一看，让大家好帮助你。好，请不要等待，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福分，良好的开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如果暂时你还没有决定，希望神继续的在你心灵里面工作，继续的有寻求，我们期待有一天你和我们同走天路。今天我们大多数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说，主吧，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希望我们一方面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勉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你不要勉强自己。如果圣灵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智，你站起来，我们再唱一遍这个副歌好不好？有哪些个弟兄姊妹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好，我们大家一同唱这个副歌，愿意站起来有这样心智的，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立这样一个心智，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谢谢。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再一次，
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请姊妹继续给我们弹琴弹副歌。
有哪些个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你的心灵里边有感动，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普世宣道的工作，你心里边愿意决志，主若是呼召，主若是让我出来，我愿意祈祷传道，在我这一方面准备好了自己的心，只要主有呼召，我就应声而起，挺身而出，毫无犹豫。哪些个弟兄姊妹你愿意在身边有这个心智，过去已经奉献，已经祈祷传道的不说了，有没有一些个新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感动？如果有这样的感动，请你举起手来，我们看一看。好，谢谢主，谢谢主。有一位看见，还有没有？
后边看见了，在中间看见了，谢谢。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旁边看见了？看见，谢谢。请你举高一点，还有没有？后边好，看见了，在门口抱着孩子看见，好，看见一位老年的姊妹，谢谢主。还有没有？好，谢谢主，看见了，请您举手高一点。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但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今天主若是有呼召，我们预备好了，不做任何的迟疑，是应声 而起，挺身而出，就是这样准备好了自己，接受主一旦的呼召。我想还有没有别人？除了刚才那几位，还有没有？好，感谢主，看见在边上又有一位，还有没有？举手举得高一点。还有没有？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今天你没有节制，好，刚才看见又有一个姊妹好像在举手，是，好，那如果你今天暂时没有节制，但愿圣灵在我们心灵里边工作，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白白得了这救恩，我们要白白的把主的爱传扬出去。我们大家再唱一次，主啊，我心爱你。在唱的时候，我想着约请刚才举手的这些个弟兄姊妹到前边来，接受我们全教会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再唱副歌，唱的时候刚才举手觉知的弟兄姊妹到前边来，我们全教会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我们大家再唱哈。
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往前面一点啊。
主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全教会在这里为一些觉知的弟兄姊妹献上祷告。主啊，你知道现在这是庄稼熟了，需要收割的庄稼甚多，工人却是很少。主啊，今天你感动了这许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的心身完全献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坚固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保守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有加倍的赐福临到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身上。主啊，不仅是灵里面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家庭里边主日更是有美好的预备。主啊，但愿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觉知是在神面前的觉知，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主啊，让我们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将来有一天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奔跑完了当跑的路程，赤手了所信的真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加添这许多弟兄姊妹们的力量。主，你过去如何的站在你的仆人保罗的旁边，加添你仆人保罗的力量。主，你也加添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力量，站在他们旁边，成为这许多弟兄姊妹随时的帮助。但愿主你自己钉痕的手扶持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引领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一直到路的尽头。主啊，今天我们全教会把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上，我们也全教会共同仰望祷告你。但愿我们的教会是蒙恩的教会，是成长的教会，兴旺的教会，传扬福音的教会，迎接主再来的教会。 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全教会更多的蒙恩，主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被兴起来，到处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传扬你自己的救恩。主，求主赐福今天绝志的弟兄姊妹，也赐福我们全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唱一次副歌。
主啊，我心爱你，
请坐。